苦痛，会连接你的苦痛，那你们彼此在肢体上就会得到造就。那这样子你在教会里面每次的出入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你就不会觉得你有浩劫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假装做人，你其实就是来认识跟陪伴跟苦痛做朋友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真幸福的太快乐的不得了，可能就那个频率就没有那么贴近，不是你不好，就它不能贴近，不能贴近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找其他的服事工作。可是如果你只要进入关怀的话，其实它会跟苦痛连接，那你就会知道最近我的母会有哪些人是经历苦难的。那有时候你都觉得你不能靠近，对不对？很难，对不对？可是都喜欢在后面讲，有没有？就是那个猫咪人阴道跟他安暖安暖呢，然后他一经过你就说，哎呀你好，你今天好漂亮哦，就讲不出那个东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平常没有练习。那这个就会变成我们可惜的地方，好，尽量，可是你也不能太 over， 所以要练习，主要是练习。亲爱的同工，我在上面帮你们打了一些美好的字，等一下我们会开始欣赏一段音乐，然后可能是你们熟悉的诗歌哈，《沙顶的脚印》。我们首先邀请我亲爱的同工一起默祷。哈利路亚，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一节的分享。我们现在就请放音乐，你们看他的字。 这一段要为所亲爱的同工邀请到我另外一个好同工林主慧姐妹，她现在是在新北市市立联合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工作，也是当时在那边的主任。大家对她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熟悉，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主慧姐妹。
我是护理师，我名主任。
护理师的主任？
不是啦，没。
护理师很快就会变主任的啦，哎呦，我是先帮你预言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内的姐妹同工在社会上面投入这一块的服事，我觉得主耶稣很纪念他们的路径走的。虽然辛苦，但比我们一般人来得顺遂，因为他们投入关怀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在这一次教会，我们有一位这样的护理师，是在做安宁疗护的专业。我觉得我很想要访问他，我也很想要介绍给我亲爱的同工认识一下。你主会姐妹，哎，姐妹，刚才那一段的诗歌，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首诗呢，其实是我婆婆在走的那个时刹那之间，家属还没有到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很孤，就是我孤单，就我面对我婆婆，那我那时候就默祷之后，然后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背后很温暖，有阳光，很温暖，然后就是突然给我一个灵感，就是我想要播放这一首诗歌陪着他走，因为我很清楚他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从血压，因为我担任护理，从87年一直做，都在加护病房做，所以病人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很清楚知道，连他的时间点可能什么时候会走都很清楚这样子。那在这段陪伴的时间，我就播放这首诗，然后再耳边，这是我上一次没有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他耳边跟他讲说，妈妈你很辛苦啊，那其实你这一生当中虽然非常辛苦的走过，可是啊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那等一下我知道神，其实这就是那个下一个心电图，这个的下一段就是一条线，心电图到后面一条线，这一段时间我就很清楚知道神就在这个房间内，然后也许就是有天使有神就是在这个地当下了，那我知道我会看见神带着他走这样子。那我播放这一段音乐也是告诉我婆婆说，我希望神就是抱着你回到另外一个国度去。
主慧姐妹不单单自己是护理师，在安宁疗护病房做工作，然后她刚刚一开场其实就已经先帮我们带到说她自己在经历自己亲人的离开，就是说她不但是一个专业，可是她自己也同时经历亲人的离开，这就是一个人生很正常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她虽然有专业，她的亲人还是会离开，只是她可能比我们多懂了一些时间点。那因此他用这个诗歌帮我们带入，是说原来那一次那一年那个时刻，当他的亲人要离开的时候，是这首诗歌伴随在当时候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跟安慰。
对，是的。可是他其实我们家老公觉得这首诗太冗长，可是当下的感觉，我的感受是
对，
就是很温暖，那就像如同海边的沙，有人陪着我走，可是是我也希望神陪着他，就是抱带着牵着我们婆婆的手到另外一个国，就到另外一个国度去这样子。对，
姐妹，你从你在做安宁疗护，你在做护理师，你在这一路的工作当中，你对于一个临终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好像紧张害怕吗？还是你曾经也会紧张害怕吗？
其实神给我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是8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在家里走， 那我奶奶是中风，然后在加护病房经历过，然后再又回到家里照顾，就很生活化。现在的安宁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我在小时候就经历过这样子。那她需要打针，需要输血，需要换褥疮。其实在家里我小时候就看着我爸爸我姑姑帮她翻身、洗澡、换伤口、灌食，这些东西我在小时候都看过。甚至在8岁的时候，二年级的时候，他在我们家走，然后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小，然后阿公阿妈，阿公就是带着我，奶奶走的隔一天早上，那奶爷爷带着我到奶奶的遗体的旁边，他是牵着我的手去摸摸奶奶的手，说奶奶睡着了，然后其实他手真的是柔软的。我在照顾临终的病患呢，就是有家属，那个病患半夜2点多走，然后早上8点多叫我去他们家里帮他拔那个 PO A 针，就是那个他们做化疗会在这边放一根针，那个针家属不会拆，那我去帮他拆。那其实拆完之后，我最后因为其实还蛮冰冷的，那其实之前我曾经问过那个阿姨，因为我有带芳疗进来，那有一个味道是她喜欢的，那我就把那个味道，我跟家属说这是阿姨她喜欢的味道，我把它放在弄完我的手温暖，然后去放在她的手心，有点像送她走这样啊。不过是跟我奶奶的感觉是不一样，她是相应的这样子，可是最后我还是用这样芳香的味道送走她这样子。
你8岁的时候摸奶奶的手
是软的哦，
你会害怕？
不会，因为我爷爷告诉我，看从头，先从头开始看，说你看奶奶走，她是闭上眼睛，然后她告诉我她是睡着了。
所以你爷爷才是真正的安宁疗护者，
是吧？带我认识，
就要从头看起啊。
对，
我们都会看一眼就走了哈，然后从头看，再讲说眼睛怎么样？
没有，他就带着我看他的仪容。因为通常死亡大家很难面对，就是他的那个脸，对，就会觉得很害怕，对。
好成功，因为我们现在带小孩子，觉得他12岁以下或是什么，我会觉得不要看，不要参加还是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他当年的爷爷这样子去解说，然后这是他的脸庞，走的脸庞，眼睛、鼻子、眉毛，然后他去摸他的手，你们会这样做吗？
应该没有人敢。可是我的爷爷是带着我去认识我的奶奶，什么叫死亡？那本来一般人认为小屁孩可能不懂嘛，可是我真的就那时候就种下一个想法，就是死亡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
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现在带你们的孙还是你们的孩子，他以后就是安宁疗护的护理师。你当年你有一天要走的时候，他会知道怎么照顾你。啊，又不要了，你们矛盾哈，就喜欢听人家的，但是自己不要做，这样很奇怪哈。哎，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安宁疗护它的范畴，还有这个工作它有哪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在护理跟安宁护理的部分已经做10几年了，那其实做到最后，其实因为我一直在加护病房嘛，来来去去的病人都很快进来，就是 SOP 什么管子都已经插好了，然后需要呼吸器的话就用呼吸器，然后点滴的话当普就是挂上去啊， monitor 就是把它带上去啊，然后就开始会有心电图啊、呼吸啊、血压这样子，就很制式化的。那好的话他就往楼上送，不好的话就往楼下送。然后
哎，我的空姐刚刚在百货公司啊。哎，你这样子对到我们刚才的郭老师情何以堪。郭老师刚才是没办法形容那个感觉，他丢到你就是往上送往下送，电梯上楼电梯下楼，这样好。
工作久了很像有一点这样子。
有哎，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情感再放进去吗？
真的。然后呢，坐久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很像少了些什么，尤其是在加护病房，病人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敢跟家属谈死亡，因为就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老师会说我很冷淡，或者
我没有说冷淡，我说他很冷，因为他给我感觉很冷，就是他好像就是在处理一件做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 就工作，
我就一直希望说，姐妹，你马靠我几挂 feeling 呢？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他做朋友，是因为我有自己考量。我就说以后他对我一定会好一点嘛，因为我一定是先擦啊，你有要找他照顾啊，你不要就笑脸对吧？哈，啊，可是姐妹现在是说，你之所以这样子是怎样？有？
没有，
但他会自私化，是不是？
自私化做久了，也许会刚开始会有带一些感情，可是你感情进去的话，就会有点
抽离。
对，所以可能做久了。可以在这个环境待那么久也不容易了。
可是你刚刚又说你对死亡这个字还是很难启齿，是什么意思？
因为也不知道，应该是无法去 touch 病人家属的哀伤的部分，这好难。
我觉得郭老师可以跟你合作，因为郭老师刚才的志愿是说他 touch 家属，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说他很难 touch 家属，他容易 touch 那个躺在那边的人，可是旁边的家属他们，哎，你们两个合作可以开创真耶稣教会新的里程碑，我们就跟着你们后面就好了。哎，姐妹帮我形容一下哈，因为你刚一开场其实带到婆婆，我其实很感动，你自己也很多的感觉在里面。当自己面对自己的亲人，跟你刚刚说你已经自私化的工作，他撞在一起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调整？
我先讲安宁这个部分。
哦、对
安宁的部分，其实他去受训加了一些，可能这可能是一张白纸吧，白纸当中啊，可能就是这样子。可是安宁他会加一些色彩进去哦。
这是啥地方
听？听无吼，来安宁疗护他。除了照顾人之外，就是这个人之外，他还会多了一些心灵上的聆听，就是多了感情进去，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其他会依照人家的宗教信仰，然后还有比如说芳香疗法，然后因为很多医疗并不是我们可以去处置的，医疗有它的极限。相信如果医生来陪伴这个病人，也会跟家属说啊，我的极限就是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些植物疗法，还有绘画，从病患的绘画当中，还有颜色啊，还有他画的形状，你可以去看他心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范畴。
我在安宁这个部分学习到的，然后多的是陪伴跟聆听的部分，那怎么去开口跟家属说？那平常
你学很多，你刚刚就说你很难开口。
没有，那是在加护病房那一段时间。
后来就是安宁疗护。
对，后来在五年前吧，五六年前开始接触受训之后，就是后续这一段的陪伴的部分，哀伤的辅导这个部分，才在安宁这个部分带入
助手。
对，
意思是说郭老师没有工作了，他已经会了。感谢主。哎，姐妹，这样的学习，你觉得我们，你放眼这样看我们哈、哦，你觉得我们可以学吗？
可以啊。
讲那么小声，
可以。
意思我们因为坐在这边就是想学有关于安宁，有关于临终。可是你刚刚说你们受训是多长时间？
80小时。
80小时，哎、欸，指日可待呢。我们在72小时就可以了。对啊，今天已经八了、啊，80嘛，哈、哦。所以我们再来个72小时是几次啊？我们再来9次，我们就毕业了哦。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机会，可是除了上课之外，其实还要去实习
临床的经验。
对，
那你领导有你母会啦去实习。我是帮你们找出路啊，不然你们一直上课就吼、哦、都不练舞，那就一直听一直听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去看书，对吧？书还不会骂你，我还会骂你。那你要有实际的经验，找你母会的人，如果需要的时候去做陪伴，如果不懂的可以请教。 我们现在有安宁疗护的故事，多么好，对不对？你讲一下心路历程吧。
心路历程。
刚刚你说自己的亲人，他的开始发生以及中间的转折。
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我婆婆是在前年的12月6号中风。那中风当下呢，本来是单侧无法活动，可是其实那个看起来是评估之后意识状况也都还好。那其实也有考量到说，哎，中风之后可以做复健。其实现在的急性中风之后稳定。病患稳定之后，你再去做复健的话，其实他肢体的活动可以慢慢的进步个一两成这样子。可能从比如说他有分了五个阶段，那你在第四阶段他可以进步到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的那个失能状态，就是可能没行啊，五位郎可能没行啊，然后慢慢借由职能治疗、复健物理治疗跟职能治疗之后，他的肢体的肌力会增加，其实并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中风说啊就躺在床上或怎么样，跟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大家会认为他中风就是这样，你就没有。现在积极的复健，他可以慢慢的恢复。
所以婆婆那时候是先中风。
中风之后呢，其实就是在。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他就开始有变化，就是意识状况不好，然后一直发烧。那时候可能也医护人员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他，也许的出血脑部出血的状况变差了。等到隔一个礼拜，礼拜一医生发现他的瞳孔就是放大之后才紧急，因为礼拜一大家都在上班嘛，年轻人。三40岁左右，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大家都在上班，没有人在家。那一就是打电话一通说，哎，你妈可能需要开刀，那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有人过来？那开刀又要签同意书这样子。对，那当下呢，也就只有那个在新竹那个媳妇在，那媳妇哪敢决定说要不要开刀？当然就是赶快最亲的儿子女儿他们要决定之后才可以嘛。那后来就是讨论之后，在LINE上讨论说，哎，就是开你就是签这样子，因为当下如果不开的话，医生就是说可能就会走了，就是嘿，状况就很危急这样子。那我相信呢，就是因为我陪伴过那么多的家庭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让他们就放手的话，那后面的哀伤的情绪，他家属会一直，他真的走了，也许他走了，大家觉得啊走了解脱了，可是家属的哀伤的那个要平复那个心情的话，是永远无法平复的，因为他会觉得我有个愧疚，我没有做
成，
对，没有做一些事情，没有积极做一些事情去踹过。
后来
他们就是儿子们两个人，儿子授权之下就是签了同意书，就去开了。开了之后呢，其实也没有好，就是类似就躺在那边的植物人这样子。有啦，左侧肢体还是会动，右侧肢体不会动这样子。那也不会讲话。那在去年就是差不多加护病房住了21天之后，呼吸器也没有办法拔掉，然后就到呼吸治加呼。亚急性的 RCC 就是呼吸治疗病房去 try 给你想要试着脱离他。那在医院马介住了2个月左右啊，一直没有起色。那其实那时候到2月的时候，他生大概2个月嘛，那2月2号是他生日，那也是刚好过年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上来台北，我就跟我们家老公讲说，哎。你妈生日，你要不要买个蛋糕？她说：“哎，没家呢，没家，因为插着呼吸管怎么吃啊？然后意思就躺在那边啊，然后也不会跟你有反应，这样你跟她讲话，她也不理你，这样子，那只会流口水这样子，那个形象也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啦。”然后说：“啊，那蛋糕的意义在哪里？”我说：“你还是买啊，买啊，买。”那我们就买一个蛋糕，然后不管就是在她的病床前面，然后把它掰好。然后还是帮他唱生日快乐歌这样子，然后手不动，我就说，要不然就叫我们家老公说，你牵着你妈的手去帮他切蛋糕，然后就是有这样的心思，我要帮他录下来传给我们家老公，他有 po 上 FB。那当今年呢、啊，今年隔了一年了嘛，一年了之后，我们家老公就自己 看完之后，那隔个几天就是就跟我讲说，哎，我谢谢你，还好当初是你跟我讲说要做这个事情，对，
有这个动作，有做这件事，有录下来，事隔一年后再回顾，他其实是感激。
对对 对, 对、嗯，因为大家当下也觉得啊，姐北极啊，哎，你买那个蛋糕干嘛？对啊，我说那你就弄一点巧克力啊什么，就在那他嘴巴有点味道这样子。男生可能没有感觉这是什么，可是当亲人过世之后，你再去看你的 FB， 你的 FB 之后回顾之后，你会觉得啊，我还是有帮他做到庆生这个动作，
有一个意义在里面。
对，
嗯，哎，后来呢？蛋糕之后的
蛋糕之后还是一样嘛。那到二月的中旬之后啊，其实有医生就说要跟开个气切啊，到普通病房去这样子。那时候大家决定就是不要开气切，那试着是不是他既然有自己的呼吸，那是不是可以把呼吸管拔掉？那后来医生也同意这样子。那本来我们家老公想说他意识不佳有两个啦，就是管拔完管有可能就是就这样子像植物人这样躺着，然后就是会呼吸，然后就看他什么时候走这样子。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拔完管当下可能就隔个几天就会。也许当天就会走，因为可能就呼吸衰竭，他痰可能会哽住或怎么样，可能就会走。所以呢，在2月28号那一段时间是一个长假，我们家老公就提前跟我讲说，那一段时间要预留下来。我说干嘛？办丧事。
办丧事。
对。我们家老公其实有想说，哎，要可能要这样子了。对。那其实大家里的人可能心里有一个底这样子啊，殊不知他拔完管之后，哎，也都还好，就是也没有痰哽住，那呼吸虽然比较浅快，不过还可以，哎，很像还可以灌食，还可以活下来，也有排尿，
那就是进步啦。
啊，我可是就不会讲话呀，
不会讲话，
哎呀，没有反应，对。然后后来呢？因为这样子的病患，你也不可能一直住在医院，医生一定会把你赶出去嘛。
对。
那你就要需要长期的照护。那长期的照护这样子，我们又不可能带回家自己照顾，所以就帮他找机构，找我们医院有附设的护理之家。那天很妙，就是哎马街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反应嘛。当他来我们护理之家的那，就是坐救护车，我来板桥。之后呢，到护理之家竟然醒了，还而且还讲话，那
是不是
很神奇？
你说他偶一偶一之后会讲话？
偶一偶一来到护理之家，到楼上的时候就，我同事就跟我讲说：“哎，你婆婆会说话？”我是真的还假的？不太可能，这两个多月来，就是这样子就躺在那边。
我刚才还问嘛，是不是进步了？你说没有，
进步。
现在他讲话了。
讲话就是有进步，
对啊，
一整个非常神奇。那呢？结果我就一直很纳闷啊。那其实昨天晚上我在问我们家老公说：“哎，你妈真的是那一天才会讲话？”他说：“是啊，你自己不是有看到？”我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的专业回来了，不太自信，对不对？
我的专业认为他就是这样子，不太可能。
当然。
我以护理师的角色来说就是这样，他可能回复的状况不太好，因为他血管栓塞的部分呢、啊，就塞得很严重。那我之前也拿着他的病栓给我们医生看，那我们医生有说，即使这样的病况恢复的话，他也会有失语症。所谓的失语症就是被恭维这样子，对，不会说话。可是他竟然讲话了，然后呢，我就昨天问我们家老公说，哎，你们有期望什么，还是有做什么，还在你妈的世界上有看到什么吗？他说其实他那时候也有祷告求神，在让要办丧事之前，他也有期望求神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其实是祷告，可是也没有强求啦，就是看神的意思，真的是要看神的意思。可是神那一次竟然让妈妈可以开口，他是希望神让妈妈有机会可以再让她跟妈妈说话这样子，要不然当下这样意识状况不好，然后开刀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这样子
听啊。
后来说话了之后呢？
说话第一件事，他竟然说一巴都摇，很妙吧？
就是有知觉啊，
对，然后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来台北教会，就是有听道理，听那个就有传道者讲到说神让雅鲁复活的事情，不知道如果雅鲁复活，然后耶稣对他家属讲的一件事就是就是回家
吃，
对，然后我上个礼拜在想说为什么要给他吃，然后我就要对应到这件事情上，哎，其实我就会觉得很感谢神，这个耶稣还蛮细心的，而且很呵护人，他知道人的需求。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从我婆婆那说怎么清醒，第一件事是说不到腰，然后我上个礼拜这样对照过来说啊，哎，神还蛮贴心的，
是
真的。
后来婆婆
饿了，就是不过呢，她还是有灌食啦，所以我觉得很纳闷，就有点像死里复活的人这样子的感受。哦，那在这半年当中也是陆陆续续两三次进出医院这样子，可是她进步到后面，其实家属也是让她去做复健，虽然那个复健的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她自己也不太会，就是中风的手也不太会移动，都需要请外面的人就是看护，然后协助他去活动，预防他肢体的挛缩。可是至少这个动作啊，就是让家属，就是他们尽力，就是尽力去让妈妈住好的，就是儿女啊，儿女的想法就是有让妈妈住好的，然后有请人家帮他做复健，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其实神这半年，其实多留他是半年的时间，让家属可以好好跟他相处之后，其实后面的道别其实会比前面来的道别来的容易一些些，因为那时候在马街要签拒绝急救同意书的时候，他们两兄弟三兄妹就那张单子签了一个月，我说有那么难吗？然后我们家老公说嘿呀没地呀，嘿呀没麻，然后我后来想一想也是啦，真的好难哦，那张单子。对，那可是过了半年的时候，就是他要走的那一天，他是24小时内就真的很快的走。那有一个点就是我那一天早上就是刚好要去帮我婆婆换鼻胃管，那护理师就跟我讲说，哎，你婆婆就发烧，哎，我们要不要送急诊这样子？我说好啊。后来医生都很熟嘛，他说那就直接上病房去，我们就想上病房。那也是我陪着他，因为其他人都在上班，然后我就刚好这栋医院里面的护理师这样子，那我就陪着他上去。那上去之后呢，也是该清理的东西，就吐啊什么东西就帮他清理干净，让他舒适，这样爱衣服帮他换一换，然后就习惯性抽完血，我们很喜欢看 data 嘛，抽血报告，那看一看也觉得哎也还好，肾脏功能指数可能差一些些，然后血糖他本来也有血糖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白血球看起来就还 OK， 然后抗生素也上去，我想想也还好，可能要是泌尿道感染，可能就住个月，没多久可能就 OK 了这样子。可是当下午来我小姑来的时候啊，就继续叫，就是来看妈妈。那她就我就在平，就是拿一样，就是跟她讲话，可是她一直还是没有反应。那我她第一个没有反应，我就想说，哎。当初在马街对应到马街那段时间，他意识变差的时候，瞳孔是有放大，然后又开始护理师的，虽然不关我的事啊，我不是病房的护理师，我还是拿着那个笔灯去看一下他的瞳孔，哎，是有反应的。可是这一次的感觉就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去评估病患的意识状况的话，会从瞳孔看一下，还有他的肢体的活动。那肢体的活动的话，掐他的话都不会，就你也没有反应。那姑娘我又很操劳的拿着一支笔，拿去掐他的指甲，其实是非常痛。掐给他女儿看，我说：“哎，你妈这次反应很差，我这么痛的掐他，连缩都不会缩。”对，然后肢体都很差，讲话根本就不会讲嘛。然后他女儿就跟我讲说：“主慧，我怎么觉得这个时候？”那个感觉又来了，我说什么感觉？ 然后他就说，哎，又仿佛回到了那个那一天很差，就是要开刀的前一天那个
状态，危机的状况。
对，他说妈妈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们可能是不是要想一下这样子。后来呢，我同事啊，我就随便到护理站，然后就跟我同事聊一下，然后他我说，哎 ，DNR， 他说，哎，对 ，DNR 要不要签一下？我说，哦 ，DNR 签一下哦。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这要儿子。那我就拿给女儿，我说这一张护理师有拿给你，那你想一下，也许哎都还好的话就没事啊。如果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那可能还是家属要想一下这样子。那女儿可能也有跟她二哥，就是新竹那个哥哥，还有我们家老公聊一下。那当晚上她二哥上来的时候，从新竹上来的时候，就签了那一张单子。我本来不晓得。签了那张单子之后没多久，就一个小时内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公务机为什么会响。那我同事就跟我讲说，哎，你婆婆血压掉了，要不要打个急救药还是什么。我说急救药这可能要问一下他儿子这样子。对，那后来呢，我听到急救药的时候可能晚上到八九点那个时候，那我就要就是跟我们家老公讲，哎，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妈妈？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他本来想说阿贝啊，反正有什么好看都去住院了，对啊。那我就说，我就有一点生气，说不是你很 care 妈妈，怎么会这样子没有感觉？然后说，哎，我就说重话，说哎，如果今天是最后一次，哎，万一你妈走的话，还是怎么样，你会不会遗憾？走着走着，我们还是去好了。那我就拎着他去医院。然后他也顺便把他妹妹抠过来，啊，那时候血压掉，然后呼吸比较喘一些，可是还没有喘到说需要插管这样子的。不过看起来就是升急救的用药，升血压的药有上去，似乎血压比较平稳，就是几一百那边算还可以这样子。后来看完之后啊，就回家了。那我们本来想说，照理说如果他有危机变化或者是血压掉的话，护士应该会 call 我们。所以我那一天把我的自己的手机跟公务机放在我睡觉的床头上，可是一直到睡到早上没带机闹啊，我想说啊，刚下注好像就过了这样子啊。殊不知那一天早上八点去上班，八点半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楼上看一下。那看一下的时候呢，一看就不得了了，那个血压已经掉到三四十，然后想说看护，我心里想说很想骂看护说，哎，你还不敢供姐，然后这边护士这么熟也没有告诉我。然后呢，我立即的回应就是赶快赖。那当下的那个反应就是，等一下要讲故事，当下的反应就是开始跟他们讲说，哎，你妈状况很差。可能今天就会走，那麻烦你们上班可以的话就赶快来。那后来想想说，哎，顺便到后面我就想说，哎，还有孙子嘛，他的孙子，我说如果小孩可以去接回来的话，请你们把孩子接过来看奶奶。对，那我发觉我这一整串的做法，就是我小时候我奶奶要离开，我阿公要离开，我爸妈给我的那个回忆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很直觉就是开始叫这些人赶快来了。对，那来了还好，我 call 他们来，因为 call 他们来，其实之前我在放这个音乐的时候啊，跟我婆婆讲说，哎，妈妈你这一生很辛苦怎样的人讲了一大堆啊，那你儿子我跟他讲，我很肯定的告诉他，你的成就你虽然辛苦了也没有再额外嫁，然后你照顾先生很辛苦，那这三个孩子也都拉拔大了，那儿子都有成家立业啊，因为他孙子也都大了，你也自己有带过这样子，虽然其实你辛苦，可是你的成就就是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那如果你想要跟主耶稣走的话，那我跟他讲说，你想跟主耶稣走的话，你觉得你累了的话，你想要走，那你就依照你的意愿。哎，我讲完，他真的很想走，哎，他那个心跳就一直掉下来。我说， 后来我就又护理师的角色又回来了，说完蛋了，家属还没来，我又跟他讲说，
先不要走，
对，
确定，
因为我看到
说当场只有你一个人，
对，
哦，所以你一个人陪伴的时候，在等他们还没赶过来，
对对对，
你就音乐，然后就讲那段话，结果你就看到他真的想走了，
对，这个人实在是就想要走哎，对，然后我就。
下一句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啊，
血压太低了，
血压太低，心跳掉的话就代表快不行了。啊，因为旁边还有那个升血压的药，有差不多半包左右可以让我去调，因为我会调嘛，我也没跟护理师讲，我就自己调。没有，我先跟我婆讲说，我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说，妈妈，可是我知道你累了，你想跟主耶稣走，可是你最爱的亲人没有看到你最后一面，没有跟你说到话，我觉得他们会不舍。我说儿子，然后女儿，他们都在路上，那你是不是可以等他们一下这样子？我跟他讲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你知道吗？哦，对，好，然后我就觉得啊，好纠结，好挣扎，我到底要把他留下来呢，还是就让他顺顺出，就跟着很快乐的跟神走了这样子，嘿啊！后来我决定还是护理师吼，反正病人都要走了嘛，又恢复我的理性，反正病人走，开始他就走，他都没事。问题是活着的人，我要照顾活着的人。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妈妈，我还是，你还是等一下。”对。
所以他们真的会等吗？
会等，我用药物帮他等，真的帮他等，就是让他心跳、血压上来这样子，让他们去等。其实这样子对病患来说是一个痛苦了，因为那升血压的药打下去的话，他心跳真的会扑通扑通跳，那扑通扑通跳其实会有点不就很。心中陪同颤这样子会不舒服，对。
可是很纠结。
很纠结，我跟你讲，非常纠结。
他们赶来了吗？
后来赶来了。那一包呢？其实老大老就是我们家老公都是在台北的赶来啊，在新竹那个有一段时间可能还来不及这样子。其实我还是可以让他盯啦，因为我同事有问我说，这包没有了，你还要不要再加一包？
对对。
然后我就想一想。我那一包我到底要吗？我跟他讲说不用了啦，因为我又想回想到我是安宁的护理师，我不应该这样子做，对，有一点错乱，因为那个角色真的很复杂，是家人，然后又是护士，然后我要对得起我枕边人，
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让。大儿子跟我老公跟女儿到的时候，然后那包打完，我就没有再叫我同事再加药了。那所以小儿子是没有看到妈妈最后一面的。不过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有学过怎么去临终护理这个病患，所以我就带着他女儿。其实儿子应该要陪着，可是儿子可能就。跟想说就叫我妹妹这样子，那我就说好，那就叫我小姑带着她帮她洗澡，擦一擦身体，然后身体擦完之后，把尿片都换新的，然后衣服都帮她换好这样子。对，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其实也让女儿去帮妈妈做一些事情，要不然她会觉得很像妈妈要走，然后我无能为力。对，
至亲的人
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帮他什么，对，那我可以让他做，就是带着他去做，一边做清洁的动作，一边跟妈妈道谢、道歉、道爱，顺便道别，对，
好，这一段故事到此时此刻之后，就又跨过一个年头了。然后他们现在回顾，比如说当时做的录影的，就会蛮放得下这件事情。
你说放下也很，还是会思念啊，就会想说自己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一定都会嘛，是人都会觉得 我能再多做一些，我能再为我的父母多做一些事情，对啊，
知情的人，
对。
那现在再回到我们安宁疗护上面的话，姐妹，你会鼓励我们在往这个方向要去做关怀跟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需要有哪一些的预备呢？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啊，其实我们去陪伴家属的时候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干预家属的决定权，去肯定他，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为病患做的事情都是最棒的选择，所以也不用跟他讲说啊，人黑什么人都安诺安诺诺诺都安诺什么的，那是他们家的事。当他们家里决定了，那你就尊重他。然后他有疑问说，哎，我这样子做到底对妈妈好不好？还是说，比如说我有个案啊，他就是儿子，因为之前的爸爸的经验就是有插鼻胃管，然后就这样子走，那觉得好很辛苦，但妈妈他不要，然后他想要在家里照顾我，说那也 OK， 那就尊重，那可以吃的话我们就喂，不能吃的话可能就是真的尊重他这样子。那他这样也陪伴了半年之后，他每次就是很紧张说护士我妈不能吃，然后现在状况怎么样，然后我就要陪伴着他聆听啊，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啦，也不是说你跟他讲说一二三他就会照着你一二三，他儿子只是要听你的意见，然后其实最重要他是要从另外一个人给他一个肯定，说对，你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第一个是肯定的，尊重他们，
尊重他们的决定，那你可以陪伴着他，然后鼓励他这样子，然后把握当下，他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想要做什么，想要把父母带出去，也许可以想要回老家走一趟，还是到公园，还是想要吃什么东西，反正他有什么，刚才老师有说到，很像不敢问他有什么愿望，还是未完成的心愿，其实这个东西可以问。那如果儿女不敢问的话，也许可以请孙子啊，还是谁去问？一定要问，我觉得，要不然活着人总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想他的。
所以去协助他完成未完成的事。
对。
还有什么你会提醒我？
提醒哦，大家会想说，我们去访问到底有没有意义？然后人家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那其实。我昨天也是在跟我们家老公问说，你要被挑剔的时候，你希望谁在你旁边？
还好他不是我老婆，他讲的话都好刺的，好硬。
然后他就看着我，那晒衣杆要敲我说，啊，当然是你啊。对，就是最亲近的人，枕边人，孩子，还有他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我说，哎，啊，如果怨恨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还是什么的怨恨？他说，啊，都那么久了，都相处下来，这些怨恨的话，应该都可以包容下来了吧？对，所以有一些怨恨的话，也许可能就是长久下来，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做临终的关怀的部分，我们就会问家属说，你们是不是这个病患跟谁儿子中间有起冲突的部分啊？就道歉的部分，可能要说一下。这样子可以让大家比较释怀一些些，这样子，这是还蛮重要的。
这个都是在最后的阶段可以做的事吗？
对啊。
哦。
是。或者是在他清醒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练习试着跟他说。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吗？可以嘞，比较难啊，比较没有那种 feel。
每次在病房有 feel 吗？要练习啊，平常就常常讲哈。
因为真的是有时候来得太快的话，你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当初陪啊，为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很想鼓励我们大家都跟着你的脚步哈，一直往这个上面服侍。你真的最后要鼓励我们一下，就是我们适不适合？
其实每个人都适合。你看我小时候二年级就陪啊，其实我的阿公也没有学过，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乡下的站长，屏东客运的站长。阿德安呢？阿老啊，然后就带着孙子，告诉说圣经的道理，安诺，也没有很深啊，就是知道哦，耶稣是怎样死亡是怎么样啊，就带着小孙子来看，然后这个小小的种子都种在我心中，就慢慢发芽到长大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适合。
对啊，大家都那么大了。
你们带着我们的爱心，带着我们的学习，我们尽力去做，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对吗？
对。
而且我们会因为碰到自己至亲的人，还有我们教会身边的很靠近的朋友，我们都可以从这边一点一滴去练习。
然后
最后告诉我们几件事，
哪一些事情？
对，
其实如果不敢说的话，其实写卡片的鼓励也对病患来说，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
哦、卡片。
对，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经历了半年的那个癌症化疗的，还有插管，他还有到加护病房那段时间生不如死，然后有跟我分享说，其实这一段也是跟教会的人分享说，他这一段时间会很努力的过，也是有一些事情未完成，然后也是因为大家教会大家轮流的来探访他，然后鼓励他，然后甚至连小孩子，宗教教育的小孩子也写卡片，每个人都偶像啊，没有，也是写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呢一整叠的卡片送给他，然后他老婆就说：“哎，他一直要讲他的那个遗言，然后他老婆都不听呐、啊，吼，然后呢一直要交代一些事情，因为他老婆什么都不会，然后水电瓦斯什么东西都是老公在用，所以他一直要交代遗言，他老婆就不听，然后他老婆就跟他讲说：‘吉他，你要好好啊，等你负责，就是好起来之后要回复这些人。’然后他就很努力的，真的呼吸管就拔掉，然后一直很努力到现在，到21号那一天就是出来做见证这样子。对，然后他有说到，其实教会的人的访视啊，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鼓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去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去盖港扎泽还是怎么样？其实也还好，因为就是。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人家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访视的时间就是问一下家属，一定要问。然后我相信家人其实是也会很开心，他们来鼓励来看他，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才会去关怀别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爱的话，这些人干嘛没事来我们家干嘛？对啊，我怕被我跟你没有相关，你为什么要来关怀他？对，就是因为有神的爱，那所以就会激励我们要去关怀别人。
亲爱的同工，我们今天因为是做深度的谈话，还有我们今天主要的主轴比较是走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所有的一些资讯知识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放在你们平日自己去房间看书籍，比较同对谈当中，或是你们的网络当中，你们会收集到，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再跟上次一样，就是介绍很多旁边的资源。可是护理师在这边也是会有知道在新北市整个的安宁的资源。等一下下课之后，如果你们还有兴趣或是有急切的需要，可以直接找他。此外，你们就可以自己上网，这些资讯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姐妹，利用一个小时不单单介绍一下她的工作，最重要是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她走过这一段亲属的陪伴的心路历程， OK 吗？谢谢你哦，感谢主，谢谢我们的姐妹，谢谢我所有的同工利用这个小时来听分享。我们将休息15分钟，然后呢我们下一节回来把今天的东西我们全部做一个整理，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主耶稣圣灵的运行带领底下都有一些收获，触动你心灵深处的一些点滴。我们一起默祷。哈利路亚，阿们。休息